《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徐欢，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一时间，萧君墨的内心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之中。许久，他才轻轻说了一句：
这几天咱们还是先养伤吧，明天再去找找你爹他们，这事儿过后再说。
楚离桑见他就是不肯应承，颇感无奈，旋即想到了什么。
对了，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天行盟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又有那么多分舵，各个分舵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代，现如今各分舵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舵主是谁？不管谁来当盟主，总得掌握这些机密，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可这些机密又藏在什么地方呢？
萧君墨眉头微蹙。
我想这些机密应该就藏在兰亭序里面。
可兰亭序咱们不是看过了吗？除了那20个写法各异的之字，就是一幅很寻常的字帖，什么都没有啊。
萧君墨想了想，从包袱中取出那只黑色制带，又小心翼翼地拿出兰亭序法帖，然后缓缓展开，再一次仔细端详了起来。楚离桑也凑到他身边，一块凝神细看。兰亭序324个字，28行，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可是看了许久，还是什么都没发现。萧君墨下意识地把字帖往火堆靠近了一些，楚离桑赶紧道：
别太近，小心烧着。
忽然萧君墨想起了取出兰亭序那天的一个细节，他记得便才刚一从铜函中拿出黑色制带，便叫众人把火把拿开一些。当时萧君墨并未多想，以为他就是怕烧着了法帖。可现在萧君墨不禁怀疑，便才是不是有别的用意。换言之，隐藏在兰亭序里面的最后这个秘密，会不会与火有关呢？这么想着，萧君墨又故意往火堆靠近。洞里有风吹过，一条火蛇窜了一下，差点烧着法帖的底部绢帛。楚离桑一声惊叫，慌忙把他的手拉了回来：
你疯了，靠那么近干嘛？
萧君墨蹙眉不语，将法帖拿开了一些，片刻后又凑了过去。
哎，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楚离桑大惑不解，萧君墨却置若罔闻，眼睛死死盯着面前这张略显发黄的蚕茧纸。忽然他无声地笑了，因为他发现在这卷法帖的字里行间，有某些细如发丝的褐色线条正若隐若现，只要把法帖靠近火堆，线条便明朗起来，一拿开，线条便又隐匿不见。准确地说，这些线条并不是无意义的东西，而是笔画，是构成一个个文字的笔画。
你听说过梵书吗？
萧君墨微笑地看着楚离桑，楚离桑摇摇头，一脸懵懂。
就是用明矾水书写的隐形文字，平常看不见，遇到高温便会显形。
萧君墨一边说着，一边把兰亭序法帖最大限度地靠近火堆。片刻后，楚离桑便惊讶地发现，在这卷法帖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地方，竟然慢慢浮现出一个个蝇头小楷写就的文字。至此，兰亭序真迹中隐藏的终极秘密终于彻底暴露在二人面前。
那这些用明矾水书写的隐形文字，正是兰亭序最核心的机密。
萧君墨道。
那上面写着什么？
楚离桑眯着眼睛，那些蝇头小楷实在太小了，一时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字。
还能是什么？自然是天行盟的世系表了。
世系表？
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各分舵传承，哪个分舵在什么时间传给了什么人，以及某个时代主要在哪个地方活动，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天行盟一盟十九舵的所有机密都相应记录在了兰亭序20个之字的旁边。萧君墨说着，指着法帖的某个地方，你看，这个暮春之初的之是第一个之字，在他旁边便记载着历任盟主的名字，其实也就是王羲之及其后系直系子孙的名字。楚离桑靠近一看，果不其然，上面写着王羲之、王徽之、王真之、王易之、王法兴等，最后一个名字是王法吉。王法吉便是智勇盟主的俗家姓名。萧君墨解释道，你再看这个山阴之兰亭的之字旁边，便是历任明藏舵主了，看得出来他们有些是盟主兼任，有些则不是。楚离桑看见那上面的第一个名字是王羲之，最后一个名字则是王弘毅。还有这个地方虽无司主管弦之圣的之，是第三个之字，旁边便是西塘舵历任舵主之名。萧君墨直接把名字念了出来，谢安、谢玄、谢焕、谢灵运、谢凤、谢超孙、谢苏清、谢师、谢华、谢少宗。这个谢少宗是谢安的九世孙，应该便是现今在任的西塘舵主了。
有了这个世袭表，整个天行盟的架构、传承与核心成员便都了如指掌了。
楚离桑不禁有些兴奋。是啊，这也正是当今皇帝和王弘毅千方百计要得到他的原因。萧君墨说着，目光转动，便看见在感慨细之矣的之字旁边，赫然记载着临川分舵的历任舵主名字。第一个便是魏滂，而最后一个当然是魏征了。看到这里，萧君墨脑中忽然闪过两个字，玄权。这个长期潜伏在朝中且迄今尚未暴露的人到底是谁？答案就在面前了。萧君墨迫不及待地寻找了起来，很快便在兰亭序文末的最后一句话，即后之兰者的之字旁边，看见了历任玄权舵主的名字。他迅速找到了最后一个名字，一看之下顿时心头一颤，怎么会是他？可是白纸黑字就在眼前，令人不容置疑。这个人在朝中的官位之高，完全超出了萧君墨的预料。按照他之前对天行盟的了解，玄权暗舵是直接听命于明藏主舵的，也就是说，这个在朝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其实一直都是王弘毅安插在皇帝身边的细作。从这一点来讲，如今的天子和朝廷显然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一旦王弘毅决定发难，天子必有性命之忧，社稷亦必有倾覆之余。至此，萧君墨才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王弘毅的野心，以及他即将给大唐天下和万千百姓所带来的可怕灾难。在目前夺嫡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倘若皇帝突然驾崩，各个皇子及朝廷各派势力之间必将爆发你死我活的斗争。再加上明藏及天行盟各分舵的强力操纵和彼此决斗，长安必将成为群魔乱舞、刀兵横行的修罗场，天下也将随之分崩离析。到那时候，大唐王朝就极有可能重演前隋二世而亡的悲剧，而即将在这场灾难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无疑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刹那间，萧君墨仿佛又看见了白鹿原上那一具具冻僵的尸体，还有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逃难人群。如果说一次雪灾就要死这么多人，那么一场社稷覆亡的灾难，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又要死多少人呢？如果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那他应该是谁？此刻萧君墨感觉自己的心脏正一下一下雄浑有力地撞击着胸膛，就像是战场上雷动的鼓点， 与此同时，周身的血液也仿佛在瞬间沸腾了起来，在他体内汹涌奔突。即使有1000条逃避的理由，此时的萧君墨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谁比自己更适合站出来阻止王弘毅，也没有谁比自己更有责任挽回这场即将降临的劫难。
李桑，你知道我几岁就开始读佛经了吗？
萧君墨转头面带微笑地看着楚离桑。楚离桑当然不知道此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于是诧异地摇了摇头。
8岁，当时我在佛经里看到了佛陀说的一句话，那句话深深震撼了我，也影响我直到今天。
是什么话？
楚离桑大感好奇。萧君墨看着他淡淡一笑，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楚离桑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知道，这个勇敢的男人终于走出了贞观2年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走出了那片大雪茫茫的白鹿原，承担起了属于他的使命。
君墨，我替天下的百姓谢谢你。
楚离桑在心里说。此后的日子，萧君墨和楚离桑就像隐士一样，在天目山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一边养伤，一边每天都出去寻找辩才和化灵儿。然而，让他们牵肠挂肚的这两个人，仿若掉入水中的2粒盐，毫无半点踪迹可寻。就这么找了许多天后，萧君墨只好安慰楚离桑，同时也自我安慰说，兴许他们逃出去了，所以我们才找不到。楚离桑笑了笑说，我也相信他们一定是逃出去了。其实他们两个人心里都知道，这样的希望极其渺茫。在这些朝夕相处不被任何人打扰的日子里，他们起初还有些孤男寡女独处时在所难免的羞涩和不自然，但没过多久，一直深藏在彼此内心的真实情感便自然而然地流淌了出来，让他们同时感觉两个人相守一处是如此天经地义的一件事，仿佛相遇之前的那些时光反而是不真实的，仿佛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一起了。渐渐放弃寻找辩才和化灵儿后，他们有了很多闲暇，于是便一起在林中打猎，一起在小溪里抓鱼，一起漫步山间，一起徜徉竹海，一起在初升的朝阳下习武，一起坐在悬崖边凝望天边的落日。因为无力向楚离桑承诺一生的幸福，所以萧君墨特别珍惜眼下的每一寸时光。10来天的时间疏忽而过，但萧君墨感觉其中的每一刹那都已深深镌刻在自己心中，化成了永恒。虽然这一生他可能无法陪伴楚离桑走到白头，但他相信，只要珍藏着这些记忆，他一定会在来生的某一天与他重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一定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认出这个美丽动人又侠骨柔肠的女子，然后告诉她，我就是那个前世亏欠你的人，这辈子就让我用一生来偿还好吗？这些日子，楚离桑不止一次想起了伊阙庙会上与萧君墨的初遇，当时他被一出皮影戏吸引住了。戏里的女子对那个书生说，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楚离桑曾经幻想过对萧君墨亲口说出这句话，也曾幻想过萧君墨附在他耳旁轻声说着，生死契阔，与子成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情话。然而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和萧君墨之间的情感 早已无需透过任何山盟海誓来表白，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和另一个人的心灵直接相通的时候，任何语言都将是苍白的，甚至是多余的。何况，这个男人肩上已经背负了太多东西，他更不会自私到再用承诺和誓言去把他捆绑。他相信，如果两个人的灵魂真正相爱，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分开。生命会终结，肉体也会消亡，但在灵魂的世界里，他和萧君墨却可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从今生到来世，从此刻到永远。《兰亭序》杀局第二部《天行劫》，作者王觉人，演播探花徐欢，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